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15节看到第17节，大家翻到以后，我们各自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第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再为大家读一遍，5章15节到第17节。当然，这些经文大家去背会更好了，包括后面的18节、19节、20节、21节，都是很好的、很经典的，常常提醒我们的经文。我再为大家读15节到第17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感谢主宝贵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特别是第五章，我们看到保罗用到比较清晰的这样的对比，前面提到你们是光明的儿女，再往前是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们行事如何不要像黑，像行在黑暗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于一切的污秽和淫乱，都要远离不要被人虚浮的话语欺哄等等，他都是用这样直接的，对立。来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该如何去活出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关乎，依然是关乎生命的，依然是，但是更具体的是，保罗是在谈你怎么看待时间。我们今天对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侵占啊，不管是被事物，还是被手机，还是被各样的服饰，就是我们被侵占，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我们不知不觉人生就过去了很多年，所以我们像在一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游乐场的。项目一样的一个世界，它用各样的东西来吸引我们。我们看完这个，就有另一个项目等着我们去看。我们不断的被这些，哦，下一个应该更有趣，下一个应该更，吸引人，被这样的东西来吸引，使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关注我们生命的质量，关注我们属灵的生命，关注一个时间的质量。我们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就像我们今天一天一样，我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一个礼拜是我们的期中假期，今天已经礼拜五，但是让我回想这几天做了什么，我似乎没有真正的去做什么。当然很多的作业在做，很多的这个需要提前去写的东西在写，但是我这一周比在学校还忙，就是竟然我到现在我没有时间去写慕函啊，没有去时间去思想，所以我们每一天被神的话语浸泡，我们不断在学习神的话语，这都有可能让我们无暇去真正的去思想生命的质量啊，就是对时间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流走，我们没有办法注意到。我们就这样每天的在过，但是保罗在这要提醒我们，你要注意你的时间，你要注意第15节是你要注意你怎样走路，16节你要注意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17节是你在这些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在你自己的时间的。使用当中，你有没有真的在乎神的旨意？主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说的这个时间的质量，也不一定是说你真的做了什么东西啊。我写了很多的作业，完成了很多的论文，但是问题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跟永恒、跟上帝有什么关系。那我这样的时间其实也是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不被上帝纪念的时间。所以保罗要告诉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看待我们就要关注我们怎样为人，怎样行事，怎样看待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怎样为人行事，就是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所构成的。所以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意味着智慧人行事是谨慎的，愚昧人行事呢是不谨慎。愚昧人是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去强调过，愚昧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愚昧人不是说智商低的人，愚昧人是凡事他不考虑神的旨意，这就是愚昧人。我们凡事不分辨神的心意，这就是愚昧人。其实，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按说从称呼上，从我们的身份上，我们不应该再叫愚昧人啊，因为我们有了属天的智慧。我们有了属天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行事却很多的时候会做一些愚昧的事情。啊，我们不谨慎，所以当然这块的经文它连到第十五节，16节、17节、18节就提到不要醉酒，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其实保罗在这里对这个生命的要求，对生命的这个关注，它的质量是。很高的，不是说你自己主日哪一天哪几天，或者说我读了多少的圣经来标榜我是一个多么敬虔的基督徒。保罗的意思是说，不只是这样，这样是不够的。但换句话，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做，而是保罗说你不只是要这样。你不只是说在某一个时刻保持警醒，在祷告的时刻或者在聚会的时刻，保罗是在说你要有行在一个像地雷满布的一个地方一样，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堕落了，一不小心你可能就犯罪，一不小心你就行事，行出了愚昧。他说你要小心的是。你要留心，你要谨慎去分辨，分辨什么？智慧。这里的分辨是你的行事为人，按着上帝的话语的心意。啊，所以愚昧人是什么呢？他就是一种不分辨的，追随自己的情绪，追随自己的。某个时刻的情绪，你被某件事情感动，被某个故事感动，被某句话感动，但是你缺乏分辨啊。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是一个情绪的基督徒，但我这么说还好，但是按保罗的话说，有的太多的人跟随自己的情欲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是属肉体的，他不是属灵的，他是不得救的，甚至，所以基督徒要谨慎。他是分辨这些的，有很多人他觉得不能分辨啊。我在听到某个诗歌啊，读到某个句子，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我一分辨就把圣灵分辨走了。凡是不让你分辨的，给所带给你一切的感动，经不起分辨的，都不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圣灵是从你认识真理啊，明白真理啊，向真理降服自己。而所带出来一种情感的变化，情绪的一种圣洁的表达，而你一个情绪化的基督徒，他很难去分辨圣灵的旨意，因为对他来讲，圣灵的旨意就是他自己的旨意，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不重要。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本身是一个缺乏分辨力， 啊，作为基督徒更应当学会去分辨。啊，就所以你会今天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在网上发出来的一些，短视频也好，一些这种内容也好，你会发现，如果你注意分辨的话，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合乎圣经的。前一段时间，我无意中看到有人在讨论三自教会和加藤教会，这下面点赞量和转发量成千上万，就但是大概的意思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神秘的一种基督教信仰，那样的反而受很多人欢迎，让你真的去思想啊，去默想，去顺服啊，这样。这教导的很少，基本上你也在网上可能发不出来这样的教导。所以今天撒旦的诡诈是在于他在教会内部以这样的一种让你用所有的圣经的词汇，用所有属灵的词汇，但是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是不属灵的事。从伊甸园里面到今天，撒旦就是这样来行事。不管你是多么有经验的基督徒，你要知道，撒旦是一个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就是一个撒谎的。你跟他斗，你若不谨慎，你必然容易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什么叫做谨慎，就是我们需要时刻在分辨神的旨意。你自己每天的思想你要分辨，你看发现清教徒特别看重我这个时刻的思想是不是圣洁的，我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不是圣洁。基督徒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不是随着一个感觉，随着经验。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做决定是凭着经验，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就是那样。我们2年以前就这么经历的，糊里糊涂到那儿了。我们现在又要糊里糊涂的走，然后糊里糊涂的要去那，这是凭经验做决定。那神怎么带领你？神怎么感动你呢？你是一个蒙召的还是蒙召做全职的还是不是？这些都有圣经的神的话语告诉你怎么做。你如果不知道，你就去查考；不知道，你去祷告询问。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用上帝的话语去分辨，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不是随着自己的心思。啊，我跟张弟兄谈了谈，他给我这样一个建议，啊，他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你再也不听张弟兄的，你找李弟兄去了。李弟兄跟你想法一样啊，你觉得然后这就是神的带领。圣经到底怎么说的？我应该去哪里？我去那里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的优先次序去考虑？我看到很多的号称自己是传道人的，所有的决定，他第一个考虑不是圣经，容易不容易啦？啊，工资高不高啦？环境好不好啦？这都不属于谨慎的范畴。不管你多么小心。你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那都不属于谨慎。而保罗在说这里的谨慎，就是你去分辨，你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不是过着一个愚昧人的生活，不认识上帝。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你是在过着一个为着永恒顺服主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的想法、心思、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各样的事物，都当被上帝的话语来主导。你说我发个朋友圈，我发一个信息，我工作的时候的见证，这都是你要分辨的。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讨主的喜悦？这是你优先要考虑的。有的时候你跟随主的时候会讨众人的喜悦，有的时候你跟随主的时候呢，会遭到众人的反对。但是问题是你意识到你此刻是谨慎， 不是做愚昧人，而是做智慧人。李世英杰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经常说这个爱惜光阴，不是说你要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样的方式去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它是指你要做一个赎回光阴的人，你是一个被救赎的人，你的时间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日子里面？成为基督所使用的时间见证，所以世界管理时间它讲究效率。当然，很多人现在自己也没有效率啊，基督徒很多时候做事也没有效率。但圣经提醒说你要赎回光阴，意味着你的光阴本来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会被主使用。不管你效率有多高啊，它没有意义，而真正有意义的是你的时间可以被神使用，被神觉得有意义，这叫赎回光阴，这叫使你的时间，你其实人的生命被赎回以后，人的生命从时间这个维度质量上的一个体现，就是你把光阴赎回来了，你怎样过你每天的生活？你在想救赎他，你要不救他，他就流走了，他就堕落了。所以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应当救赎时间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时间属于在这个按你按照这个世界的时间日子去过生活的话。你以娱乐、资讯、恐惧、焦虑，这个世界价值观中的成功，去实现自我实现，其实等同于把自己献给了，当做祭物，当做活祭献给了这个世界。其实我今天也在做一些反思，我这一段时间我都忙到一直在忙自己的学习，其实我真的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很重的这个负担。但我说这个负担不是说家庭某这个方面的负担，而是有很多的神的国度相关的，单纯这个方面谈，我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但是一个是我怎样去排序，然后神有没有预备合适的同工，有这样的看见。他有这样的效率，他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他可以跟你一起同工，你有共同这样的带领，他知道你想做什么。他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明白你做这件事的意义，他明白那件事的意义，这就是你的一个神为你预备的特别的一个同工。但是这段时间放假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就有的时候我依然我想着，哎，假期了，我可以更多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但是我依然没有时间。但我并不是说在夸奖我自己有多忙。我意识到我一个问题，我不是时间的问题，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时间，我放假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这应该已经不是时间本身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可以找很多的事情去填补我的时间。我可以要有很推动很多的事工，我可以没事的去问问这个弟兄你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没事的去问问那个弟兄，然后去装备那个弟兄，又开这个神学课，开那个学习，我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去使用我的时间，但实际上我的时间也是被这样的去使用的，以至于呢，我没有时间作为一个丈夫和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很亏欠，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出去玩，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种，那种愧疚感是一种，说我好想这个时间，在我以后的生命里面，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时间我没有陪我的家人，没有陪我的孩子，但是我要去陪他们，我似乎有这样的负担，这样那样的负担，我想做这个事情，想做那个事情。又不能去做， 有时候我就想过，我把这些事情都放一放，我就安静的学习，阅读神的话语，然后学一些科目，然后把学校的任务完成，剩下的时间就陪家人，然后帮助孩子学习。哇，我也想这样的生活也是不错的。但这就是我们实际上的一个挣扎，你的时间怎么样去使它讨上帝的喜悦？这是我相信这会成为我的一个挣扎，甚至直到我直到孩子长大，甚至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见神的时候，这都会成为我的一个挣扎。你不可能说，哎，我能平衡我的时间，没有平衡。其实我也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告诉这些想要去侍奉的弟兄姐妹，没有所谓的平衡。我能平衡家庭跟侍奉，我能平衡家庭跟工作。可能家庭跟工作相对来讲还能去找一个平衡，在时间上，我花一个时间，我下班了我就不会做。但是你进入侍奉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去平衡这个时间，除非你看到了不做，你看到没那个负担。然后这个问题是你作为父亲，你也有负担。所以，我现在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怎么样做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合格的一个传道人，又能成为一个很合格的父亲。我没有这个答案，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挣扎里面，神给我一个方向，就是我需要神的恩典。一方面不能太多的看重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做，好像就不行，也不能觉得我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做什么，对孩子整个的教育。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当然，这个问题说你不是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在用你的时间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同时你没有看顾你的家庭。如果这种情况，你要为你的这个不负责任，最终还要付上代价。但在我们真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仰赖恩典。而这个仰赖恩典的时候，当然我们依然去需要去区分哦，什么时间。是给，在侍奉里面，什么时间是给家人？但是我发现我的时间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分，这就是给今天的侍奉人员的一个警醒。我们，但这个警醒并不是说好，我规定啊，8点以后或者下午5点以后，我算是也跟那个世界一样，我下班了，然后我就。不要，再考虑教会的事情，不要考虑弟兄姐妹的事情，只考虑孩子的事情。我有时候工作，但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前段时间我基本上停止工作太晚，但最近时间又恢复，差不多有时候是1点2点，有时候3点睡觉。但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这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侍奉的工作在哪里？你的负担在哪里？你的家庭也需要你，你又要想都去满足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把这个时间去调。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为你做什么？”也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主啊，我就把时间切割开，这些时间属于教会，这些时间属于家庭，也不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以为我们自己多么重要。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我太有限了。我顾了教会，顾不了家庭；顾了家庭，顾不了教会。我两方都顾，我又顾不了身体。你不得依靠自己的主吗？我们教会差不多现在有3个礼拜，1个月一个弟兄，很重要的，在教会很事工上参与很多的一个全职童工，突然他的应该是脑出血还是瞳孔的一个血管爆裂。昏迷已经快1个月了，但有人说他经常就是工作很晚，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其实在神的面前太有限了。一方面，我们太多的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事工上的时候，也可能使得我们的时间被这个世界以某种方式骗去。这是传道人的一个时态，你把事工当成了偶像， 啊，就是你做主的事工都有可能被这个邪恶的世代所欺骗，这些东西都可以夺走你很多的注意力，夺走你在这个事工本身你所关注的上帝的这个关系，所以这就是邪恶的日子的体现，而这些邪恶的日子里面体的反面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你要救赎你的世界，redeem your time，redeem your time。我们不是说你做什么就是把你的时间赎回来了，redeem your time 就是你的时间是真的被神使用了，你的时间是真的让神在做主。所以我很难告诉大家说，哦，你早起。6点半起床灵修，你这个时间就是属于神的。它是关乎你如何在这个时间里面依然让上帝做主，形式当中并不能完全的体现出来我几点起或者我干什么，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来体现出来我在救赎我的时间，而是你自己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分别出来，让主去做吧？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属灵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它。那你要赎回你的时间。时间是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一个人停下来半分钟，停下来半秒钟，它一直在走。你如果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没有分辨，没有去常常的警醒，让主掌管你的行动、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就是被这个时代所欺骗。所以在17节，保罗接着说：“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糊涂比愚昧呢，其实更加严重。糊涂是一种心不在焉、不想搞清楚的一个状态，不知道神的旨意。当然，我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依然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就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知道神的旨意，我没有时间去查验主的心意。先做了再说。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问的。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的标准里面，别人干嘛我干嘛，别人追求什么我也追求什么。小到我们教会的各样的敬拜，都是我们缺乏去寻求，跪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的旨意如何？去打开圣经去寻找，主啊，你的旨意如何？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经文提到主的旨意的时候，首先指到神在基督里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时机满足的时候，上帝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把教会作为彰显他智慧的群体。所以明白神的旨意，你就要先明白神，明白神怎么使用教会，明白上帝要怎么样使他的教会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来向光明的儿女，向上帝的儿女。神要用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个救赎的故事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不是想着啊，我为了一个高的薪水换工作，当然你会换工作，但什么会使你换呢？我们其实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不敬虔的一个时代，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不敏感的一个属灵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也不认识，所以我们在谈你自己换工作也好，搬家也好，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让上帝做主，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去做了很多的决定，小心翼翼的去犯了很多的错误。 然后我们还不会觉得，我怎么样去明白主的旨意呢？你不要说你明白主的旨意，你如果连怎样明白主的旨意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这本身就是一种无知的罪。神说了，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不要做糊涂人。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今天教会我们在一个糊涂的状态，我们行事没有圣经的原则，我们不寻求圣经的原则，我们寻有了的时候，我们又不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事，这就是一种糊涂。有很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的，啊，不是基督徒是糊里糊涂是吧？糊里糊涂的信主，信主多少年他没有他不知道。婚姻应该怎么办？养育应该怎么办？我作为教会的一个肢体应该怎么办？没有目标，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我也这样。我看到这个时代的可怕。最近看到，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改革宗圈子里面，有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牧者又出了问题。你像师傅罗他们的教会已经退出了 PCA，原因是他们的牧师是师傅罗的那个 Longinier 的，算是主编啊，负责人，就师傅罗的接班人，师傅罗教授。施普罗可以说是在美国的这个改革宗的圈子里面影响很大，并且有人评价他的机构是除了葛培理的这个机构以外，第二个机构，比较稳定，中心这样的机构。他的教会的第二代的接班人，首先就被，其实是要被定罪，但之前也有人指出他的问题，就是对教会的会友态。他们的原因是说太这个粗鲁，或者说太严厉，对他们教会的会友，说他们的有个弟兄在查经的时候，因为穿着还是因为什么，被他很严厉的责备。后来就有人举报他们的区会就调查这件事情，并且他们中间的很多的长老是同意的，但是最后糊里糊涂的，然后这个。就在前一段时间，他们宣布退出了 PCA，整个教会，那说明这个教会还是支持他的。不支持他，为什么整个教会要退出 PCA？他们给出的原因是说 PCA 是故意针对这个牧师，因为他太纪要、太保守，其实是为了压制他。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知道实际的情况。但是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他其实在几年前已经被这样的事情、被这样的控告指控过。那说明这不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因为一个改革宗的牧师常常去责备别人，或者很严厉，也不是没有可能，也是有这种可能，这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只是人不愿意接受，人不愿意觉得你每次的牧师都很高的要求，又责备我们，我们受不了。所以有人去举报，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我看到最后教会退出这样一个区会，其实这个负面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最近他们教会又出现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这是施普罗教会的这个牧师的同工，因为什么罪名没说，但是他们被教会的长老会召去开庭的时候，他们夫妇都没有去到现场，这也是。一对非常有影响力的改革宗的，这个作家和这个教授，一个改革宗美国改革宗神学院的老师，也没有去。然后他们被逐出教会，原因是他们没有到场，并不是针对他们的罪，他们罪是什么根本没说，但是长老会召聚他们到现场去调查问讯的时候，他们没有去，他们拒绝了。他们不去，不会出现，然后被教会惩戒了。当然，这样的事情我其实最近有关注的很多，就是你会看到改革宗 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也不断的有一些丑闻的出现，这让我们看到一个邪恶的时代。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要警醒的是，我们自己也会成为那个糊涂的基督徒。大家听到的时候缺乏分辨，大家敬拜的时候缺乏分辨，自己生活当中呢更是缺乏分辨。所以今天这三节经文，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看清你怎样走路，谨慎。然后救赎，就是用另一个词叫抢救你所剩的时间。时间不多，或者说你真正的能被神纪念的时间不多。明白主的旨意，在乎主的旨意，他决定你，不是你决定他。爱德华兹曾经在他自己的励志写作里面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立志不失去一刻光阴，而要尽可能以最有益的方式使用它。我立志要活得配得上我临死回头看时所盼望的生命方式。当我们临死那一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遗憾，还是我们觉得主啊，我所打的仗已经打过了。”这是差别，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侍奉应当是，我不说拼命的，好像大家说你不侍奉，就没有价值一样，给大家这个压力。但是你要意识到，当你真正的临近死亡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看顾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的生命方式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按着那个方式在活着？所以要明白主的旨意，成为一个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的人，成为一个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主的人，不论你做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这一种活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活在上帝面前。时常的活在上帝面前，你不要觉得我还年轻，我时间很多，因为我们谁都不能确定我们下一刻会，你会不会还有机会去侍奉上帝？你会不会还有机会去明白神的旨意？趁着还有时间，也去救赎你的时间，弟兄姐妹们，去思想我这一刻是不是？在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我这一刻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活着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去明白。明白之后的第一个责任是活出来。愿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虽然我们常常糊涂，但是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糊涂生命的人。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糊涂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能自律，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中间服侍的，或者说愿意去服侍的人，在自己的时间的使用上和在自己在人面前的见证上，特别的特别的谨慎。从第15节到第16节都是这样，它其实都是谨慎的另一种说法。你的谨慎就是你爱惜光阴，你的谨慎就是你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有的错误你一旦犯了，它的影响很大。你的错误你一旦犯了。你可能就不一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去侍奉，像摩西，像大卫，神重用这些人没错，但是他们生命里面也有遗憾，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大卫没有机会去见圣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时代？你有没有机会去建立？今天这个时代的圣殿，就是主的教会。你是不是守节行亲的人？你是不是在凡事上追求能让神做吗？还是让自己做？愿上帝给我们这样敏感，每一天晚上我们可以坐在神的面前去审视 我们自己这一天是不是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我们直接把神给忘了？我们像愚昧人，我们不爱惜光阴，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上谨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不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告诉我们哦，时间很多哦，是反正还有机会，或者我们哎，反正过了一天算一天，我们像糊涂人一样，像愚昧人一样，愿你赦免我们这样的罪，让我们在时间上常常的不能明白旨意的旨意，这更提醒我们要常常的谨慎，要常常的去救赎我们的时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显出一个我们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的人。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教会每一位肢体。主啊，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啊，愿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行在你的脚步里面，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